第二天机关机化妆成老百姓就到了大东庄，跟个狗一样的蹲在庙台的后边，注意查看着大东庄的动静。老孟他们不知道，第二天领了几个游击队员开完群众大会往回走，机关体伸着脖子一看，嗨，半路，我倒要看看你们上哪儿去。高抬腿，轻若独，他在后头坠着。老孟他们毫无防备就到常云秀家去了，进了三道弯的胡同，机关旗紧跟着，等进了胡同一看是死胡同，哎，一算八路就在这胡同，而哪一家不知道，我得回去报告。一摸头他给胡二皮送信去。天赶这天晚上，大队长马英来到大东庄检查地道，老孟和云秀陪他，先到庄子外头找了个坟头，这坟挺高大。云秀乐呵呵介绍：“大队长，这就是个地道的出口。”说着把地道口打开，马英一看很好，老孟陪着都钻到里边去了。云秀点起一盏灯来，马英在里边一边视察一边看着，高了下有四尺，宽了下有三尺，里边带着不少隐蔽洞。走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小口，这小口将能钻一个人去。他问老孟：“这是为什么？”大队长：“这是跟敌人展开地道战呢，如果敌人发现了的话，我们把这口一封，他就进不来了。”很好。马英视察了全村的地道，后来知道这个地道有三个出口，一个在刚才进来那个假坟里，一个在路沟的边上，还有一个出口在井里头。这些沟全通到云秀家那地缸的底下。视察完了，马英很高兴，他又给提了两点建议，一个是地道继续扩大，另外一个修一些堡垒，以便于火种和敌人展开战斗。老孟和云秀注意的听着，这就到了云秀的家里。云秀的老爹可乐了，给马英他们擀的面条：“大队长别走了，今天吃喜面吧，足够大家用的。”“好，我就谢谢大爷吧。”马英说完了到了里屋，叫着老孟还有云秀几人开会，商议商议下一步的工作。老爹呢在外屋下着面条，正在这么个时候，外边的枪声响如炮刀，云秀家这胡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人们就预感的情况有变化，赶紧把身边的油灯全吹了。怎么了？转转转，每人把枪全拽出来。这时候云秀的爹跑进来：“队长，敌人扑来了，看意思是有目的来的，快下地道。”老爹说完了，把地缸拔起来，让马英他们钻在里边。云秀不想下去，老头可急了，他一把把常云秀推到地道里，回手拿过地缸，把地道口就盖上。刚一转身，就听这门哐当一开，伪军特务机关起胡二皮就把小院给堵了。就见胡二皮拿着手电照了照老头， 这家我来过。过去有个梳辫子的姑娘就藏过八路，我正想搜的时候外边打起来，我光顾追外边的八路了，就把你们暂时放过。那家伙抓，把八路藏哪儿了？你那地道口在哪儿？
老总，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一会儿你就知道。给我搜！
这伪军伸手就搜出来，
这玩意儿就怕注意啊。一直搜到地缸这儿，胡二皮就觉得有点可疑，拿着步枪的枪探子，他试验身的底儿，咚咚咚，哎，空的，把这缸收起来。过了几个伪兵，把缸往上一周，下面就露出黑黑的洞口，啊，到底找着了。老家伙叫你不说，他抓住云秀的老爹乒乓就一顿嘴骂，你不说没有吗？这是什么？你个老八路，赶紧给我喊话，让他们交枪出来，老子保证他们的安全，不交枪不出来，连你带他们一个也活不了。云秀的老爹到了现在就不顾一切，高强盗披着人皮的野兽，然后他冲着洞口就喊，同志们快跑啊，胡二皮来了。胡二皮气的把他拿了起来，北京过来把老头给捆起来，怕他喊，嘴里想给塞条手去。这时候胡二皮命令一声，给我下，谁敢下，那人下去就没命了。把胡二皮气的，哪个下去给十两大烟土。这玩意儿还挺有效率，过来个烟鬼蹦跳进去了，脚还没等站稳呢，就听里头当一枪，这小子迷迷糊糊就死了，吓得胡二皮在上面一蹦，啊，谁还下，谁还敢下，正好坑边站着个伪军，胡二皮装一脚把这伪军就踹下去，这小子刚到里边当一枪又被我们游击队打死了。哎，这个怎么办？后来胡二皮眼珠一转，出了坏主意，他命令把云秀的老爹用绳子捆结实，这一头拿绳子拽着从地道口系下去，又让一个班长抓着老头的手在后头跟着，用这种办法好冲进地道。这位班长等进去了就喊，别打呀，看看这是谁，这是你们自己的人。这小子说着就往里头走，没走进五步去，就叫身边过来一只大手蹭，把他脖子给他掐住了。没等他弄明白，俩眼一翻就断了气儿。云秀的老爹也被救了，救人的是谁？老孟。可这么一来不要紧，胡二皮真急了。胡二皮一看没有别的办法，来，快点给我放烟。敌人可够毒辣的，不知从什么地方整了个大风车，另外整了两麻袋辣椒，又配上几瓶毒药，就在这地道口给点着了。四个伪军摇着风车，冒着黄蓝色的烟，顺着地道狠劲儿往里窜。 马英领着人都在里面，你很严峻了。大家就往下撤，就撤的一个人将能通过这个小隐蔽口。云秀跌不倒了，队长，给我留下，我堵着。不，老弟，进来。怎么拽这老头也拽不动，云秀的爹就用身子把这小口给堵住了。马英没有别的办法，带着人赶紧撤退。他们从三个出口就到了地道的上头。老孟这边眼珠子都气红了。队长，胡二皮这小子坏的邪乎，这个铁杆汉奸还留着他们。你传下命令，我马上去把他干掉。大伙一口同声，队长下命令吧，应当打死胡二皮，给乡亲们报仇。游击队狠狠教训了胡二皮一顿，吓得他夹着尾巴逃回吉祥镇。从此以后啊，再不敢轻易出来了。修岗楼的计划也彻底破产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的功夫到了秋收季节。今年济南地区大丰收的景象，金黄色的麦浪滚滚，老百姓这个高兴啊。可是能不能收到手里头，这个事儿是个问号。就在秋收以前，马英接到上级的命令，他要到济南军分区开一次联席会议。马英带着小董去了，在这军分区的大会上，李朝东司令员讲解了目前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由于马英所在的这个县成绩突出，马英受委托在这会议上做了发言，介绍了战斗的经验，各县全都学习啊。另外李朝东动员每一个县，大家全都战斗起来，争取保卫秋收，还来个100挑枪运动，看哪个县成绩最显著。马英在会上做了表示，我们这个县要完成200支枪。三天会议结束之后，李朝东把马英留下，客位做了一次谈话。他感觉到这个小伙子成长得非常快，后来告诉他，根据上级的指示，马英既是县大队的队长，又是县委书记。要在以前，马英早就推辞了，可是现在他知道党需要他这样办。杜平杜政委不在了，自己不承担这个重担怎么能行呢？请首长放心，我一定把工作做好。好。李朝东在怀里头拿出一只日本金表，这个拿着，当指挥员的不找时间怎么能行？谢谢司令员。马英的心非常感到温暖，带着小董回到他们本县，当时告诉大队的干部全到建里村集合。他带着小董回来，刚一进院，队伍就集合好了，黑压压的医院。马英感到非常高兴，计算这个时间前后不过2个月，县大队那只被打垮，现在终于又恢复了。二虎、镇江、老孟这些人都在，唯独没有苏建才。他问问二虎，老苏呢？在屋呢。王二虎撅着个大嘴，不知为什么生气。马英进了屋，一看苏建才 正在凳子上坐着，俩手抱着脑袋，看那意思在考虑事儿。
老苏，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啊？队长回来了
啊！我就等你回来。
怎么？有什么情况吗？
队长，你分派我一个新任务，我愿意跟你在一起，不跟马二虎在一起。
原来马英临走的时候给他们做了分工，让苏建才跟着王二虎这个中队。王二虎对他要求的非常严格，他想脱身也脱不开，想找杨振娃娃也找不了。苏建才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心想这可怎么办呢？马英的去向不明，活动规律他也摸不准，这玩意儿杨百顺催得又急，哎，我怎么下手呢？他一想啊，一个办法，我就是跟着马英不离开，那就好办了。所以在马英没回来以前，他跟王二虎发生了争吵，两个人正在憋气的时候，马英回来了。苏建才当面这么一提，王二虎在院里听得挺清楚，迈步就进了屋了。苏建才，你说话弄清楚点，你跟我王二虎在一起怎么了？我欺负你了吗？要在平常啊，苏建才总表示挺有文化，挺有涵养，王二虎怎么瞪眼自己也不言语。他这次是有目的的，为了跟王二虎闹翻了。听二虎这么一说，苏建才也站起来，你就是欺压我了。好，叫队长给评评理，我哪一点欺压你了？你不接受批评。我哪不接受批评了？你举出具体事实来。那你不接受我的建议，建议对就接受，不对就不接受。马英一看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吵吵的不休，气得把桌子一拍，都要冷静，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大敌当前，自己先闹起矛盾，这样怎么能打击敌人？都不要言语了，一会儿开会你们两个人好好谈一谈。苏建才和王二虎这才不言语。等下半夜战士们都睡了，马英在门前放了双岗，然后屋里头开了干部会议。这是县大队成立以后第一次会议啊，小董、李小黑全都列席参加了，老孟、大年、苏建才、二虎、赵振江都在屋坐着。马英首先传达了军分区的指示，另外要提到百条枪运动，最后讲到我们要打击敌人，钻他一个炮楼。人们一听是群情激愤，都乐坏。苏建才的想听完心就一动啊，要钻炮楼，这我得好好听一听。马英接着又讲怎么样钻炮楼，怎么得敌人的枪，怎么壮大自己，根据自己的看法都说了。苏建才为了表示积极，队长我先发言，我完全支持军分区的指示，太英明了。队长刚才说的我也深表赞成，至于端哪个炮楼，我的建议现在敌强我绕，还应当由小到大，我们慢慢的来。还没等苏建才说完了，王二虎气得把脑袋一拨了，别咬文嚼字的，有话直出直入，你说吧，到底端哪个炮楼？
卢建才翻了他一眼，没理这个茬，接着还说：“我的意思，端七和店的炮楼，原因有三个：一，我们对那地形熟悉；二，于老寿死了之后，由一个班长代理队长，人心涣散；第三，我们打起来把握性大。队长，你看怎么样？”苏建才说完了，大家都表示同意。王二虎不同意。队长，我说两句，我不同意苏建才的看法。既然你报名，我们拿200条枪，这200条枪应当打硬仗，要动我们就动大的，不应当动小的。我建议打消极阵的炮楼，那样对敌人的打击更大一些，得枪得的能更多。要不咱就不打，咱就打像样的。他说话向来是这么简单，马英的心一动，觉得王二虎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可是有的人赞成，有的人不赞成。马英看了看身边的赵振江，他一向对他的意见非常尊重。赵振江低着头没表示态度。振江，你看，队长，我是这么看的，二虎说的不是没有道理，要动我们就往大的上动，趁着敌人现在马匹大意，打消极阵的炮楼很好。消极阵炮楼又高又大，这个地方很难拿下来。另外的外头有2道围墙，还有很深的壕沟，有100多人，还有机枪小炮，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如果我们要有阻击队伍就好办了，可惜我们又没有。我的意思是，打到可以，要做充分的准备。马英点了点头。赵振江的讲话对大家启示很大，很多人都赞成，对，不打西河店，应当取消极阵的炮楼。苏建才听着这心就一哆嗦，他心想，真要把萧继镇的炮楼给拿下来，我该如何是好？